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听上帝的话来思想。那我想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个世界的生活是容易的还是不容易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在不同的年纪的人中间想法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呢，大部分的人，我想我们的答案应该是，其实这个世界充满了挑战。那我们进一步来思想，既然这个世界充满了挑战，那么当我们遇到不管是经济的压力、家庭的张力，或者是社会的不公、天灾人祸等等，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又是什么？我想对不少的人来说，可能会选择抱怨，为什么是我遇到这些事？或许也不少的人会选择逃避，觉得那我再坚持一下，事情总会比较好吧。或甚至有人可能会陷入愤怒，陷入失望，甚至远离信仰，询问上帝为什么不阻止这一切。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这些情绪都是很真实的，也反映出我们在患难当中很自然的一些反应。而我们今天想邀请大家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的一段经文，我们特别要聚焦在21章，然后我们会稍微涵盖一点点22章的内容。其实这一段经文蛮特别的，因为这是大概在大卫生平当中接近尾声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而这些的事件其实给了我们一些的提醒，也给了我们一些更深刻的思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透过今天这一段经文一起来思想，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许多不容易的时候，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回应。所以好不好，在开始前邀请各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让我们一天又一天在许多不容易的处境里面，我们到如今仍然可以来敬拜你。主，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愿你开启我们的心，求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认识你奇妙的心意。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发生什么事。我想经文的记载故事非常的精彩，那我们来很快的走过经文所发生的事情。首先提到是在大卫年间发生了饥荒。各位，饥荒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饥荒其实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收割，可能没有好的收成，那基本上就是造成粮食不足够，可能有一些些的问题。而经文告诉我们，他一连有3年之久，也就是他不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也许有的存粮都已经用的差不多了。而在饥荒的环境里面，除了民生可能困苦，可能对他们的治安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可能国家的势力也会衰退。而在经文的当中告诉我们，大卫这一个有力的君王，这个有能力有智慧统治的君王，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在这个时候他就求问耶和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在这个情况底下的大卫，他可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在这些不同的事情里面，虽然累积了一些经验，累积了一些如何治理国家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可是他仍然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向神求问。好，当他问了上帝，不问还好，一问问题有点大，因为上帝就马上给了他一个回应，原来所发生的饥荒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气候的问题，不是这个国家粮食分配的问题。圣经上怎么说的？神给他的答案是，原来是因为他们扫罗对基遍人行了不义，流无辜人的血，破坏了以色列跟基遍人所立的盟约。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这一段历史背景，应该是要追溯到可能是约书亚记的9章。在那个地方曾经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约不伤害他们，可是呢，好像在扫罗做王的那段期间，不管他是为了要讨好一些的国民，还是他为了要扩张疆土，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就违背了这个盟约，他就进行了杀戮。各位，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约书亚的时代到大卫的时代， 可能是有上百年之久，也就是说其实是蛮久以前的事情。可是这一件事情上帝没有忘记，这一件事情好像就在这个时候又重新的被挑起。然而经文告诉我们，当大卫知道了这个消息，第二节他就马上找了基遍人过来，他就问他们怎么样可以来赎罪，怎么样可以有一些的补救。各位，在第二节21章的第二节，经文有一个注解指出了那个历史中的渊源，就是我想刚刚提到在约书亚记当中有表达这些基遍人他并不是以色列人，提到说他们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然后呢他们曾经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特别，因为在第二节的当中那个注解在原来的文字它是放在后面的，意思是说当大卫遇见了饥荒，求问了上帝，他马上就把这些人找来，他没有任何的单言，他没有任何的犹豫，他就马上把这一些的人找来问他们应当要怎么做。可以看出大卫其实是很积极的想要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大卫在遇见灾祸，他求问神，然后有一些资讯之后，他马上要可能不管是悔改或者是要有一些补救，他就马上去求问这些事。而这个时候基遍人他们要求什么，经文提到他们不是求金银，而是求扫罗的后代，他们要七个人来作为补偿。或许这个对我们来讲会有一点点难以接受，就是要杀害七个人哦。可是我想我们需要稍微体会一下，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这是一个公开表达正义去清算血债的一个方式，所以这很有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权宜之策。虽然罪恶是从扫罗那个时候造成的，可是结果在这个时候需要清算。所以大卫在这个情况当中，他明白饥荒不是因为各样天灾的问题，饥荒是因为神没有忘记原来以色列人曾经跟基遍人立约。好了，经文接下来告诉我们什么呢？接下来告诉我们他面对了一个难题，因为基遍人要求扫罗的后代，可是呢经文告诉我们说大卫知道他跟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有过盟约。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的张力，是他一方面因为毁约的事件，以色列人跟基遍人毁约的事件，所以造成饥荒，一方面他要回应这个事情，他就可能要去毁掉他曾经跟约拿单所立的约。好，大家知道在讲什么，就是他在这里有一个张力，他必须要去做一个回应，可是这个回应就好像在毁约跟守约当中就有一些些的不容易。最后大卫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回应了基遍人，确实交出了七个人，可是他也想要保守跟约拿单所立的约，所以他保护了约拿单儿子米非波设而交出其他的人。在这个情况当中，基遍人就有了他们后续的处置。而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蛮有意思的事，这是第九节的地方，好像提到了一个所谓收割的日子，换句话说好像本来的饥荒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些整个局面上面的变化。可我觉得这蛮特别的，因为一个灾祸发生到底我们怎么去回应它。当然灾祸不一定都是因为人犯罪，可是在灾祸发生的当中，会不会其实有一些神要提醒我们的事？我们是否敏锐于可能有一些我们已经忘记，或甚至整个国家民族都已经忘记许久的约，但神没有忘记？好，我们继续来看经文发生什么事。在记载的这个作者的这个走向，他把焦点从国王国家转到了第十节一个我们不是很确定他是谁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利斯巴。如果我们去看在旧约圣经当中，利斯巴这个名字他出现的次数不多，我们几乎不太确定他到底是谁。可是我们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线索里头，好像这个女人就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她似乎就做了一些事来成为大卫甚至成为整个国家的提醒。他可能是扫罗的嫔妃， 而他就在第十节的地方，他做了一些的事。他做什么呢？他就在磐石上搭棚，然后呢，动手收割的日子当中，一直到天降雨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守护这一些的尸体，守护他被杀的儿子们，守护这一些不受到飞鸟啦，或者是野兽其他的一些侮辱。这表达出一个母亲的爱，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也知道，因为扫罗的缘故，这个刑罚他们大概逃不掉。可是在尸体曝尸荒野的时候，好像利斯巴就做了一个蛮特别的事。各位，我们再稍微想一想，对大卫来讲，他要做这个决定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他要面对约拿单的后代。可是当他做了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在经文当中没有看到任何国家里头的这个丧葬，或者是丧礼，或者是哀悼，没有。似乎甚至这些尸体也就被暴露在阳光底下，在风吹雨打，在野兽的啃食当中，其实是很大的侮辱。而这个时候，这一个好像不是很有名的女人，她就守护着这一些尸体的尊严。这个女人可能一守就是好长一段的时间，直到天降雨。而这一个的事件到了第十一节的地方，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大卫，大卫又做出了一个新的回应。大卫回应什么？好像透过这个女人所做的事，大卫似乎想起来，原来他跟约拿单所立的这个约当中，有一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做，就是没有去替扫罗和约拿单收尸。所以这个事件提醒了大卫，你不是曾经立约的吗？你不是记得那是耶和华受膏者以及他的儿子吗？可是你怎么没有，好像这个女人比他更记得要为这些的尸体来守护他们的尊严。好，各位，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经文大概就这样子，然后经文说他就去为了约拿单扫罗收尸之后，神就垂听了国民所求的这一切的事。可是我们如果更仔细的把焦点放在利斯巴的行动当中，我们可能会稍微留意，原来圣经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虽然好像只是在写一些的事件，可是他其实透过一些表达的蛛丝马迹，他其实对读者，对我们有一些更深刻的提醒。这个磐石大概是指着上帝的保护跟上帝的拯救，所以经文其实蛮特别的，提到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如果大家去查一下，就是在磐石上的这一个表达，在旧约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一共只有三次，而这三次似乎都引导我们重新去认识到底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一次就是21章第10节的撒母耳记下，就是这个地方。另外两次呢，分别在以赛亚书30章29节，以赛亚书的51章第1节。这三次的表达，我们来稍微思考的话，你会发现这两处以赛亚书中的运用，把那个在磐石上有一些更深切的描述。好，如果大家可以，你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1章第1节。以赛亚书的第51章第1节说什么呢？经文这样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当听我说的话，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在这里好像表达了一个重新开始，提醒以色列救恩的那个起点，你要重新去追想那个磐石。如果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上下文拉得再更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经文表达的是利斯巴失去了他的儿子，他其实想要去呈现的是什么？他想要去呈现的就好像耶路撒冷因为罪恶的缘故而失去儿女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回头看在以赛亚书跟这里的对比，以赛亚书51章其实提到了饥荒流血，跟在这里所表达的是非常类似的一些处境。而如果我们再看以赛亚书30章29节提到你们必唱歌，好像守圣洁的夜。后面提到要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好像是一个从哀哭变成赞美，从丧礼变成节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概念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似乎撒母耳记下的作者在提醒我们，利斯巴从一个个人的悲痛好像就变成一个在以色列群体的象征。他是一个守护尸体的母亲，但却好像是一个悔改的耶路撒冷。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去想一想，你会发现圣经的作者蛮有意思的。对这个利斯巴这个母亲来讲，她有一些无能为力。这个无能为力是什么？这个无能为力是因为扫罗确实做了一些事，确实需要付上一些的代价。可是在这个无能为力的当中，她选择站在磐石的旁边，他选择把他的悲痛带到磐石的面前，他选择来到上帝的保护里面。好，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在整个的情况当中，大概是扫罗因为毁约带来了饥荒，可是呢，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大卫守住与约拿单的约，他做了一些的方式，而这个利斯巴这个女人用一些方式来提醒大卫，原来在守约的当中表达的是你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经文继续的往下，好，从15节以下发生了一些的战争，然后到了第22章，大卫就留下了一个的诗篇。而这个的诗篇如果我们去对比跟诗篇18篇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放在这个位置，其实它去提醒我们一些的东西。原来审判并不是结束，悔改之后应当会进入赞美。各位，我们来思想一下，其实在过去这2天，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我正好有机会跟一些团契的弟兄姐妹在回顾过去一周的主日信息摘要。大家如果还记得上一周嘉平传道在我们中间分享23篇的经文，而大家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分享跟讨论的时候，总是会有弟兄姐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这是大卫的诗。而我们看的在22章的撒母耳记下，这同样是一个大卫的诗。可是大卫的诗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思想？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大卫发生什么事。我们读撒母耳记一直到现在，过去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在看大卫。大卫的生平到底在经历的是什么？他其实并没有非常平顺的过完他的日子。当他被撒母耳高立做王，然后呢，那个时候他可能非常的年轻，说不定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然后到他真正登基做王，中间可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经文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很风光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他击败了巨人歌利亚，在那个可怕的战争中，他得到了得胜，然后就好像得到了百姓的尊敬，可是同时换来扫罗王的嫉妒跟追杀。所以在数十年的里面，他就一直的逃亡。各位，逃亡到底是什么概念？逃亡就是随时要注意那个追杀你的人在哪里，逃亡就是你常常要留意，你就要换另外一个地方继续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大卫在他前半段的人生里面，都是因为扫罗，因为别人的错误，因为别人的犯罪，使得他必须过着逃亡的日子。然而当扫罗在战争中死了，然后大卫也一段的时间也确实做了王，好不容易国家的局势稳定了，甚至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前面好几章的经文看到大卫在政治军事上有好多丰富的那个得胜，上帝甚至跟他立下那个大卫之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拔示巴的事件， 大卫自己犯了罪，而大卫犯罪之后，经文告诉我们，他家里面的几个孩子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内斗，而这些人内斗，甚至里头有一个叫做押沙龙的儿子就叛变，想要做王，使得大卫必须要再一次的逃亡。跟我们刚刚讲了，逃亡是一个什么概念？而且不要忘记，大卫这个时候几岁了？绝对跟他年轻的时候逃亡是不一样的。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有体力，可能还有办法，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年纪有一点老迈了。你想象一下，你出去外面旅行的时候，当你十几岁的时候的感觉，二十几岁的时候的感觉，四十几岁的时候的感觉，六十几岁的时候的感觉，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各团契办退休会啊，其实年轻的孩子办退休会跟年长的弟兄姐妹办退休会要求不太一样。你知道差别是什么吗？就是小孩就是累了就要吃饭，大人就是累了就是吃不下。就是小孩就是累了他就要吃很多，然后呢年长一点就是累了就吃不下，就要睡好一点。小孩不一定要睡那么好，因为他们睡的时间不用那么多。各位，你知道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大卫就在这一些的经历里面，他忍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煎熬，可是他可能心中也知道，因为他自己犯罪得罪了神。好了，事情总算告一段落，押沙龙的事件结束，他回到了这个王宫。他到底怎么面对他的人生？他到底经历了这么多，他遇见患难的时候他会怎么想？我想对大卫来讲，他一生轰轰烈烈，而这些轰轰烈烈不外乎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别人犯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犯罪。我昨天在一个小组里面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才知道原来台北市发生的这个车祸这么多，而且呢，很多的车祸不是你去撞别人，就是别人来撞你。你可以花很多的力气防备不要去撞别人，但不保证别人不会撞你。各位，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就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要不就是我做错害到别人，要不就是别人做错害到了我。而大卫在他一生轰轰烈烈的当中，我们如果进入22章，你仔细的阅读22章大卫的表达，你会发现大卫之所以是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知道这一位上帝是他的上帝。你仔细看22章的描述，那个我的这两个字出现了非常非常多次。他很深刻的明白，信仰不再只是他客观的一些真理和认识，而是他自己在主观的体验当中，他明白那是一位愿意主动来跟他立约的神，那是一个愿意在各样的难处中间主动来对他说会带来保护的神，那也是一个在自己犯罪的当中神主动愿意来表达要他悔改并带来赦免的神。我想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曾经提出一个观念，他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其实并不是只是知道有神，或者是相信神的存在神的能力而已。他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关键是什么？是相信神是我的神。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这个人充其量他不过是具有基督教知识的人而已，他不一定是真正有信仰的人。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经文提醒我们，这是一位可以跟我们建立真正个人关系的神。神看重人在他面前的摆上，神知道那个认罪悔改，神愿意带来赦免，神愿意在各样的顺境逆境当中带出对人生命的那个保护。我想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个星期嘉宾同学跟我们谈到诗篇23篇的时候，昨天前天在一些的团契小组也有很多人提到， 那个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下一节经文就是走过死荫的幽谷。就经文的描述其实是，如果没有死荫的幽谷，你不会真的走在义路上。如果没有那一些死荫的幽谷，永远那个神就是他，不会是你。永远那个神就是别人的神，不会是我的神。各位弟兄姐妹， 我觉得在今天这段经文，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的想法。我觉得我们活在一个蛮特别的处境当中。凭良心讲，比起许多的地方，我们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自由敬拜神，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好像让我们的生活过得还可以，甚至是还不错。可是在这些状况当中，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发现，到底基督的信仰对我们来讲那个意义是什么？到底基督的信仰，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去寻求，愿意去渴慕，愿意去追求？你会发现，当我们的生活还可以的时候，这一些东西，这些信仰的东西，好像离我们就会相对比较遥远。我们没有人喜欢在生活当中遇到挑战苦难，可是你会发现，人好像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真的会对信仰没有那么的渴慕。人很奇怪哦，就是很多事情发生了，你就会归功自己很厉害，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就会开始觉得，哎，我是不是需要来面对上帝？各位，我们刚刚一直在表达，大卫一生轰轰烈烈，但是不外乎就是两件事，因为别人犯的错，他必须承担，如今这个也是扫罗做了不对的事情，他必须承担。各位，三年的饥荒，哎，不是短时间，不是小范围，是全国三年的饥荒。今天是因为别人，他必须承担，可能也常常是因为自己犯错，我们必须承担。而在这些的状况当中，我们到底要如何去回应？当别人做一些事情影响到我们，我们大概只能格外的小心，或者我们可能心中就觉得，好吧，就是再怎么小心也就只能这样。可是当我们自己犯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好，那我下次不要犯这个错。可是不管是别人的罪影响到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的罪影响到我们，你到最后其实都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人的生命充满的是无能为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犯罪会不会影响我们，我们甚至不可能有能力控制我们自己会不会犯罪。我们在罪的引诱，罪的试探当中，我们常常就是那么的软弱。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但其实我们需要依靠上帝。你会发现在这么多的无奈，这么多的无能为力，这么多的叹息的里面，好像圣经的作者给了我们一个的出路，就是到磐石那里。在磐石上搭棚，可能会风吹日晒雨打，但是在磐石上搭棚是真正得着生命盼望的机会。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其实你会发现，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一样，我们都在面对天灾人祸，我们都在面对各样的挑战，各样的不容易。可是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极大的盼望，是因为当我们坚守在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面前，当我们来到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他能成为我们的主，他可以让我们很真实的去经历他，不是只是客观的知识，而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位神在你的身边陪你走过这一切，让你知道当行的是什么。太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太有把握，太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可以控制那个，可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别人的问题影响到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影响到我们，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有办法，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真正带来生命平安的那位上帝。 所以我今天用了一个的题目叫做毁约跟守约。为什么用这个题目？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其实跟大卫一样啊，要不就是别人做什么事情影响到我们，要不就是我们自己做什么事情继续的影响到我们，甚至影响到别人。我们其实就一直在犯罪的当中毁约，可是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却一次又一次的在他的慈爱里面与我们重新立约。我们刚刚在圣餐的当中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各位，我不晓得你领圣餐的次数几次，有一些人上个星期受洗，今天第一次领圣餐，有一些人可能领圣餐已经领了一辈子了。各位，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到底想到的是什么？我今天凭着什么可以一起领饼杯？我们应当想到的是，因为我的主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的主这么的爱我，虽然我在一个无能为力的光景里面，但我的主是我真正生命的盼望。虽然我在那个无能为力当中常常毁约，但耶稣基督的牺牲却一次又一次与我们真的是重新立约，真的是重新在他的里头我们有新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很多的无奈，很多的无能为力，但耶稣基督神这个万古的磐石是我们的依靠。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在这个充满恐惧挑战很多危险的时代，我们需要好像大卫一样常常去敏锐于神的声音。各位，并不是所有发生的苦难都是因为犯罪，你可能要稍微想一想，很多时候它会有不同的一些原因在背后。可是我们的重点不是要去找到它是什么原因，我们的重点是我们相信在所遭遇的不同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去寻求上帝有没有要教我们什么，上帝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有没有要透过这些事帮助我们去调整什么。人最大的无能为力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各位仔细想一想我在讲什么，人最大的无能为力是我们常常不觉得我无能为力，我们以为我还能够控制什么，我还能够怎么样，那个时候其实是最可怕的时候。但我们却可以因为敏锐于神的声音，神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也可以在所发生的事情，像大卫他遇到了饥荒，他遇到了利斯巴的事件，他学习去回应，他学习去认识，他学习去寻求，而这位上帝是会真实的回应我们，是会真实的引导我们，是会真实的与我们互动。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刚刚提到今天是今年的第36周，2025年已经剩下三分之一。今年的夏天又特别长，大家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对，昨天很多人那个就是都不太舒服，农历七月中元节不太舒服。各位，不是什么鬼怪的影响，是因为在外面很多人在烧东西，所以那是物理性的影响，不要乱想。就是其实在外面烧东西你格外的热，然后格外的这个空气的污染等等各种的东西。可是各位你知道吗，这反映出人心中的不安，这反映出人心中想要去控制一些的事情。可我刚刚形容了，我们需要来到磐石的面前，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来到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说起来是老生常谈，可是各位想一想大卫所发生那么多的事情，他最后的答案还是我要信靠的是耶和华。那我们呢？大卫经历了这么多的事，他知道除了信靠上帝没有更好的办法。那我们呢？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虽然我们常常在毁约的当中，但守约的上帝却能够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一次又一次的更新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我们虽然常常很软弱，但你总是用 奇妙的爱、奇异的爱来保守我们。你让我们可以不偏离你的道，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些的走迷途的时候，主，但你却用各样奇妙的方式引导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无奈，因为别人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自己的问题我们可能更没有办法。主，但我们相信你是赐下力量的神，你是使我们的生命有盼望的神，你是我们的神。求你就在你的救赎当中常常提醒我们来倚靠你，就在你的恩典当中常常教导我们来寻求你的心意，更是在我们生命每一天的历程里面都真实的经历你与我们的同在，引导我们为你的名走义的道路。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